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来深入聊聊价格调整这个话题。之前我们不是聊过关联交易定价吗？像是集团内的劳务啊、无形资产，还有金融交易这些。
对，那些都是基础。
是的。那这个价格调整其实可以说是在这些基础之上一个非常关键但又有点幕后的操作。
没错，搞懂它能帮你把整个关联交易定价的那个全貌看得更清楚。
对，所以这次我们的目标就是想为你啊彻底讲清楚价格调整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这么重要，还有就是实际中公司都是怎么做的。如果你对这块已经有点了解，想再往深挖一挖，那这次探讨应该挺适合你的。
说得对，价格调整，说得简单点，就是把你公司实际发生的那个关联交易的价格，或者说因为这些交易产生的利润水平，把它调整到符合咱们说的独立交易原则，也就是转让定价税法要求的那个，公允水平。
公允水平，
对，说白了就是确保你跟你关联方做生意和你跟一个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做生意那个条件呢得差不多。
明白了，就是要一视同仁。但这个调整具体是怎么落地的？听起来有点像事后补救啊。
操作上呢主要是有两条路。第一种是直接修正交易价格。
直接修正？
对，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直接。比如说你母公司他卖同一种产品，既卖给自己的子公司，也卖给一个完全没关系的第三方，而且呢销售条款什么的都差不多。那要是市场变了，给那个独立第三方的价格变了，涨了或者降了，
那给子公司的也得跟着动是吧？
对，基于可比性就得跟着调。还有像金融交易，如果那个贷款利率是跟着某个市场基准走的，基准变了，利息自然也得调，这都算直接修正。
这个好理解。那另一种呢？你说更常见的是吧？
对，更常见的是第二种，间接修正交易价格。因为你想啊，很多时候一个子公司跟母公司之间交易类型可多了，可能买原材料用母公司的技术得付许可费，那就是那个 royalty 是吧？还可能接受总部的管理支持，要付服务费等等。年初定这些价格的时候可能都觉得挺合理，都有依据，但是呢一年跑下来，市场情况一变，或者子公司自己经营的好或者不好，到年底一算总账，哎，发现问题了。
什么问题？
子公司的整体利润率跟咱们之前转让定价分析出来的那个合理区间比，要么就是高太多了，要不就是低得太惨了。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说单个零件看着都没问题，但组装起来这个整体就是子公司的利润表现要么超标要么不达标。
哎，这个比喻很到位，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时候就得反过来调整了，要根据子公司整体的这个实际利润水平回头去看当初那些关联交易的价格是不是得动一动。
怎么动呢？
动法也有两种。一种是真的去改那个交易记录，比如说把之前记的原材料卖价调高或者调低。还有一种，这个在跨国公司里更常见，就是在财年快结束或者结束后算个总账，直接通过付一笔一次性的价格调整款，英文叫 price adjustment payment，
价格调整款。
对，用这笔钱来补差价，硬是把最后那个利润率拉回到目标范围里去。
听起来这个间接调整，特别是后面这个期末一次性补差价，好像是重点，但感觉坑也挺多的。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拆解一下这个公司一边怎么选方法，具体的流程是什么样的，还有这中间有哪些风险点要特别注意。所以在实践里公司具体怎么选呢？是不是像您刚才说的大多数情况都是调产品价格？有没有公司干脆就不调了？
方法确实是挺多样的，也确实有公司选择不做特定的调整。咱们来捋一捋啊。直接调整刚才说了，得有可比的第三方价格或者市场基准才好用，比较清楚，但难点就在于找到真正可比的。
对，条件得一样。
是的。然后就是间接调整，这个才是转让定价管理利润率的主战场。那调谁呢？
对，调哪个呢？
比如说特许权使用费，就是那个 royalty， 理论上可以调，但你想想这个费率一般是跟无形资产价值挂钩的是吧，应该相对稳定才对。要是你这个月收1%，下个月突然变50%，税务局肯定得问呢，你这技术价值是坐火箭了还是跳水了？ 所以啊，大家很少用频繁变动费率的方法来挑利润。
就算只有这一项交易，很多公司也宁愿费率保持稳定，然后看看能不能用期末那个一次性调整款来解决。
有道理。那服务费呢？ Service fee。
服务费，这个通常是成本加成嘛。你要是老瞧这个，税务局又会问，是你成本算不准呢，还是你那个加成率定得太随意了？
也不太好解释。
对，所以它也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调节器。这么一来，
就剩下产品或者原材料价格了。
没错，产品或原材料价格就成了最常用的那个调节法。你想啊，尤其是在制造业、分销业这种，货物的买卖通常是关联交易里金额最大的部分。
对，占比肯定高。
对，动它的价格对利润率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明显的，而且解释起来相对也容易一些。可以说是因为市场供需变了，成本波动了之类的。就好比你要调整个浴缸的水位，肯定是您那个出水量最大的水龙头最管用，对吧？
这个比喻好。那还有公司不调整是什么情况？
也确实有。一种可能是他们对自己的初始定价特别有信心，觉得能经受住市场波动，或者说就算最后利润率有点偏离目标，但还在他们能接受的范围里。还有一种重要情况，就是公司跟税务局达成了预约定价安排，就是我们说的 APA。
APA。
对，就是事先跟税务局就未来几年的定价方法和结果范围达成了一致。这种情况下，只要按着 APA 来执行，通常就不需要再做额外的季度或者期末调等了。
非常清楚了。所以总的来说，间接调整里面抓住那个交易量最大的水龙头，一般就是成品或原材料价格来动态的调利润，是实务中最常见也相对灵活的做法。
是的，因为它影响大，解释起来也相对容易。
所以很多公司就会建立一套基于监控的动态调整流程。
对，目标就是尽量让子公司的实际利润率在整个财年里面能始终保持在预先设定的那个目标区间附近。
这个听起来是一种挺主动的管理方式啊。那这个流程具体是怎么跑的呢？一步一步来看的话，一般是这样操作的。第一步，在财年开始前，比如新财年还没开始，公司就得做功课了。可能会看看历史数据，找些可比公司做个基准分析，或者参考一些市场报告。然后呢，定下一个目标利润率，比如说定个 5%， 或者定一个区间，比如 4%到6%。
先有目标。
对，然后根据这个目标反过来推算各项关联交易的初步价格，比如原材料的初始单价呀，技术许可费的费率啊，服务费的成本加成率啊等等。
初始设定好了，然后呢？
第二步就是核心环节了，季度监控与调整。比如说第一季度结束了，这时候财务或者税务团队就得赶紧算一下子公司这个季度实际利润率是多少，然后不能光看过去的，还得往前看，要结合对后面二三四季度业务的预测，估一下全年的利润率大概会到什么水平。
实际 plus 预测。
对，如果这个实际已发生 plus 未来预测算出来的结果显示全年的利润率很可能要超出目标区间了，不管是太高还是太低，
那就得干预了。
对，就得行动了。通常是在第二季度开始的时候去调整这个季度以及后面季度的关联交易价格。最可能动的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个调节阀，产品或者原材料的价格。调整的幅度得算好，目标是让调整之后全年的预期利润率能回到目标轨道上。这里有个关键点，一般不建议回头去改第一季度已经完成交易的价格。
哦，不追溯调整。
对，一般不追溯。然后呢，第二季度结束，第三季度结束，就重复这个过程，看最新的累计实际利润率，更新对剩下季度的预测，再判断要不要调整，怎么调整下一个季度的价格。
明白了，就是滚动调整。
是的。然后是第三步，期末调整的可能性。就是说如果在最后一个季度发现就算调整了当季的价格，全年利润率还是达不到目标，或者公司一开始就没打算做季度调整，就像年底算总账，那就可能在财年结束的时候或者结束后不久，通过支付或者收取一笔价格调整款来做最后一次的校准，
就是那个 price adjustment payment。
对，用它强行把利润率修正到目标值。 但是就像我反复强调的，这种期末的大额调整款风险真的不小，很多国家的税务机关都盯得很紧。
我明白了，所以核心思路就是持续监测、滚动预测、调整未来，有点像开空调是吧？不是等屋里冻得不行或者热得不行了再猛调，而是根据温度变化和预报一点点提前微调设置，让温度一直比较舒服。
哈哈，这个比喻挺形象的。
这种过程管理听起来确实比年底那种秋后算账要精细得多，也更能应对市场变化。您能不能给咱们举个实例，看看这种季度调整具体是怎么运作的？特别是那个调整产品价格的调节阀是怎么用的呢？
当然可以，我们来看一个制造兼销售子公司的例子啊。假设母公司卖给他原材料，也授权技术收取可费，还提供一些管理服务。我们给这家子公司的目标营业利润率设在 5%。
好，
首先是初始预测与定价。财年开始前，大家做了 B2C 预计这家子公司全年能卖1亿元的货，按 5% 的目标利润率算，目标利润就是500万美元。基于这个呢，就定了初始价格。比如原材料成本预算全年是6000万美元，假设每季度就是1500万。许可费呢，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算，比如第一季度预计销售额对应的是125万美元。服务费假设每年固定200万美元，那每季度就是50万。
嗯，初始设定。
好，第一个季度过去了，公司一看报表，嚯，市场特别好，子公司销售远超预期，赶紧结合最新的市场预测重新算了算，发现如果价格还按原来那么走，全年的利润率怕是要远超 5% 了。
高太多了也不行。
对，这时候就要做决策，调整第二季度的价格。为了把全年预期利润率拉回到 5% 左右，决定提高第二季度卖给子公司的原材料价格，从原来的每季度1500万提高到1750万，
加价了。
对，同时呢，因为销售额也跳高了嘛，按比例算的那个许可费也跟着水涨船高，自动就变成了150万，服务费一般不动，还是50万。
好，这是第一次调整，然后呢？
第二个季度过完了，一看市场热度还没减，再一窜发现即使第二季度提了价，全年的利润预测好像还是会超标，
还得调。
对，还得继续决策调整第三季度的价格，这次更大胆一点，把第三季度的原材料价格进一步提高到2000万美元，许可费也跟着销售预测继续涨到了175万。
嗯，
好了，到了第三季度结束的时候，情况又变了。最新的市场信息说第四季度需求可能要降温了，销售可能会下来，
这下要担心利润不够了。
是的，所以公司又得决策调整第四季度的价格，这次是为了防止利润率因为销售下滑而跌破7%，所以决定把第四季度的原材料价格回调一点，回到第二季度的水平，也就是1750万。许可费也随着销售预测回落到了150万，
又调回来了。
对，最后年底一盘点，结果出来了。通过这样每一季都盯着市场变化更新预测，并且主要靠调整原材料价格这个阀门，这家子公司最终全年销售额做到了1.2亿美元，而它的营业利润正好是6000万元，不多不少，刚好是目标利润率5%。
哇，这个例子真的非常直观，它特别清楚地展示了公司怎么通过这种持续的过程管理，主动去应对市场的波动，而且是抓住了那个对利润影响最大的交易，就是原材料，来做文章，动态的把利润率控制在目标范围里，这确实比年底再说要主动多了。
是的，这就是过程管理的好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如果当初不定这个季度调整机制，就按年初定的那个原材料价格，就是每季度1500万，一干子到底，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同样是市场向好，销售额最终也涨到了1.2亿美元，但因为原材料成本一直没跟着调上去，子公司的利润就会爆表，
利润很高。
对，在年底做任何调整之前，它的营业利润可能会远超目标，比如说可能达到10%几，当然具体数字取决于其他成本假设，但核心是远超5%。这时候如果还想把利润率硬拉回5%， 也就是6000万利润，那就得让子公司在年底给母公司一次性支付一大笔价格调整款。
要付很多钱？
对，可能高达上千万美元才能把那个利润压下来。
明白了，所以一种是像恒温控制，持续的微调，另一种就是年底的一次性紧急泄洪或者补水，后者听起来好像操作是简单点，就年底算一次总账嘛。那我感觉这里面肯定有坑，对吧？您之前就提到了风险。
没错，的确如此。价格调整，不管是你季度动态调还是期末一次性调，都不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必须得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好好权衡。
好，那我们来谈谈风险，优点是什么？
先说优点吧。一是，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合规姿态比较好。你按照转让定价规则去调整了，表明公司在努力遵守那个独立交易原则嘛。
嗯，态度是好的。
二是，理论上讲，合理纳税，调整有助于让利润更合理的分配在不同的国家，实现一个更均衡的全球税负。三是，降低单一国家风险，你把子公司利润率控制在一个所谓的合理区间，就能降低它在当地因为利润异常，比如过高或过低，而被税务局找麻烦的风险。
听起来挺好的，那缺点或者说挑战呢？
缺点和挑战往往更突出，也更需要我们关注。第一，税务目标 versus 业务目标的潜在冲突，这个很现实。你想，你做价格调整，很多时候是为了税务合规，对吧？可能是要把利润率往下调。但子公司的业务团队呢，他们可能是追求更高利润的，甚至他们的奖金都跟利润挂钩。你总部这边一指令下把利润调走了，
那边可能就没积极性了。
对，他们会觉得我辛辛苦苦干大半年，结果利润全被总部用个什么调整给调走了，太没劲了，这肯定会打击积极性。
这点确实很现实，很容易想象销售团队看到努力成果被技术性抹平时的那种挫败感。
第二个挑战，这个非常核心，就是风险到底是分散了还是仅仅是转移了。
哦，这话怎么说？
你看，你把子公司的利润率比如说强行控制在了 5%， 表面上看是降低了它因为利润太高或者太低在当地被税务局查的风险，但你想想，这风险真的没了吗？有没有可能只是把风险从一个地方挪到了另一个地方？
比如说
原来可能是子公司利润太低，母公司在自己国家有被税务局调增所得的风险，现在你把子公司利润调上去了，调到了 5%， 那么母国这边的风险看似降低了，但是子公司所在国的税务局他们认可你这个 5% 吗？万一他们觉得按照子公司的功能和风险来看就应该挣 8% 的利润，你非给他人为的调成了 5%， 那不是正好给了他们向上调整的理由吗？
明白了，所以很多时候价格调整可能只是把风险从母国转移到了子公司所在国，或者反过来，并没有真正消除掉。这一点太关键了，所以调整并不是什么万能药，甚至可能只是把麻烦换了个地方。这完全改变了我对价格调整作用的看法，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活，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风险管理决策。
完全正确。然后第三个挑战就是管理复杂性。你想想，要做好这个季度模拟托领和调整，需要财务、税务、业务部门之间紧密配合，得有准确的数据，得有靠谱的预测，还得有清晰的流程和责任人，建立和维护这整套体系，管理成本是不低的。
听您这么一说，价格调整这事儿真不是个轻松活儿，感觉像是在税务合规、业务激励、管理成本和全球风险布局之间，走钢丝。
形容得很贴切。
到底选哪一种策略？比如说，是宁愿让子公司利润高一点，然后在母国准备好应对税务质询呢？还是说严格把控子公司利润在一个所谓的安全区间，但同时也要承担这个区间在当地可能不被认可的风险？这看起来完全取决于公司高层的风险偏好和全球战略是怎么考虑的了。
非常精辟。所以说，首先你得懂规则，懂各种操作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要结合自己公司的具体情况来做选择，并且要持续的管理你这个选择所带来的风险。
那在具体操作层面，有哪些常见的坑或者说关键的注意事项是大家一定要留意的？
有几个点我觉得是必须反复强调的。第一，各国的规定一定要先查清楚，在你动手做任何调整之前，不管是季度调价还是期末付款，务必确认所有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具体的规定是什么，税务机关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不能想当然。
对，有些国家可能对频繁调价有限制，对那个期末调整款更是可能完全不认可，或者有极其严禁的前置审批程序，千万不能自己觉得行就行。
嗯，合规对接。
第二，期末价格调整款要慎之又慎，这个东西尤其要小心。首先，各国税务机关对这种没有直接交易对应的款项态度差异非常大，很多都高度警惕。其次，还要区分你是向上调还是向下调。什么意思呢？向上调整就是增加你本国纳税主体的所得，比如说子公司给境外的母公司付一笔调整款，增加了母公司的所得，通常母公司所在国的税务局是乐见其成的，
收钱当然高兴，
对吧？但是向下调整就不一样了，它是减少你本国纳税主体的所得，比如说境外的母公司给境内的子公司付一笔调整款，相当于减少了母公司的所得，那母公司所在国的税务局很可能就不认可这笔费用的税前扣除。比如说像入本的那个转让定价事务运营要领里面就对这类调整款设定了比较详细的条件，所以操作前必须把两边国家的规定都磨透了。
向上容易向下难，
可以这么理解。第三点，追溯调整基本别想。
别想？
对，跨年度去调旧账，你想想财务报表都关了，税都报完了，基本是不可能的。就算在同一个年度内往回改也要非常小心，比如说你在第二季度末想去改第一季度已经完成交易甚至可能已经报关的价格，那会牵扯到海关估价、关税、增值税的退补、会计上的重分类等等一大堆麻烦事，
确实很复杂。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调整未来而不是修改过去，用未来的交易价格来弥补之前的偏差。
明白。
第四，合同条款要未雨绸缪，在签关联交易合同的时候最好就明确写上一条，交易价格是基于独立交易原则确定的，并且会根据公司的转让定价政策进行定期的审阅和调整，这样能给你的调整行为提供一个法律上的依据，避免以后扯皮。
嗯，合同里写清楚。
最后一点，选对那个调节阀。如果你公司内部有很多种关联交易，那建议你优先选择那个交易金额最大最核心的交易，通常就是货款，来作为调整利润率的工具，这样调整的效果最明显，而且从商业逻辑上也更说得通。你别拿那种鸡毛蒜皮的小额交易，比如说一点点服务费，去扛一个巨大的利润调整压力，那样看起来就太假了，税务局肯定会质疑。
这些提醒真的太实用了，感觉条条都是实战中踩过的坑总结出来的经验。看来价格调整远不是算个数那么简单，它是一个深度嵌入到业务流程里，需要跨部门紧密协作，并且高度依赖对各国法规理解的合规管理难题。好了，关于价格调整的这次深入探讨，今天我们聊的也差不多了。我们一起弄清楚了什么是价格调整，也理解了它在整个转让定价世界里的核心地位，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关联公司之间这块利润蛋糕到底该怎么切，才能符合独立交易原则，也符合各国的税法规定。
是的，我们看到了两种主要的调整思路，一种是直接根据市场可比价着来调，另一种是更常见的，为了达到预设的目标利润率而进行的间接调整。在间接调整里面呢，调整主要的产品或者原材料价格是最常用的那个阀门。通过刚才那个制造子公司的例子，我们也具体比较了季度动态微调和期末一次性泄洪这两种操作模式的差异和结果。
对比很鲜明。同时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价格调整它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它更像是一门艺术，是吧？是在税务合规、业务现实和管理可行性之间去寻找平衡的艺术。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并不能真正消除风险，而只是把风险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
没错，所以选择哪条路，怎么去驾驭几种的风险，很大程度上真的要看你所在公司的具体情况、风险未纳还有管理智慧了。
对，最后呢也留给你一个问题，不妨结合咱们今天讨论的内容回去想一想，
在你自己的公司或者你接触到的组织里，关联交易的价格调整目前是怎么操作的？是那种季度动态调整吗？还是期末一次性处理，或者说基本就不怎么调？你觉得现在的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平衡了全球合规的要求和各地业务单元自身发展的需求与激励呢？这其中是不是还有值得反思或者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呢？
确实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希望这次关于价格调整的探讨能帮助你更深入地理解这个既复杂又重要的话题。感谢你的收听。